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6月28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29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马里兰州一家报馆发生枪击案，死伤多人，枪手被捕。英国工党国会议员柴平恩上周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跟进刘霞的近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意大利杯格布鲁塞尔的欧盟小型峰会。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的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一家报馆大厅外发生枪击案，美国媒体报道说有人死亡。警察局在推特上写道，报刊大厅有一名枪手，大楼疏散了所有的工作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枪手已经被捕，警方拒绝立即透露具体死伤的人数。另据香港电台网报道称，美国马里兰州发生一起枪击案，一名枪手闯入当地的报章《首都线报》位于安纳波利斯的办公室开枪。据报，最少四人死亡，20多人受伤。警方指枪手已经被捕。事发之后，在6月28日下午的14:40左右，大批的警员已经赶至现场，封锁报馆进行调查，并疏散在报馆内的所有人。另据法新社发自安纳波利斯的消息报道称，枪手在大厅外朝玻璃门狠狠地射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至今仍被中方软禁，包括德国和英国外交部都向中方要求释放刘霞，但中国外交部回应称英方有什么资格要求。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海外媒体广泛报道，英国政府关注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自由，并要求北京方面让她出国。英国工党籍的国会议员钱皮恩18号去信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跟进刘霞的情况。英国外交部亚太区部长马克·菲尔德25号答复提问时说，英国非常关心刘霞的状况，要求中国政府让刘霞重获自由，并在尊重其意愿的情况下允许他出国。马克·菲尔德又说，英国首相今年2月访华期间曾经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此事提出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6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事件指出，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对自己公民会采取符合中国自己法律框架的行动。他又质疑英国政府有什么资格对中国提出所谓的要求。陆康指出，刘霞问题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是一个中国公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会按照自己的法律保护他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下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记者的时候，曾回应刘霞的情况时指出，愿意在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与德国继续对话。
根据美国白宫以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8日同时宣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会谈。这将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一年半之后与俄罗斯总统的首次高峰会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介绍。
在此之前，美俄两国领导人只在一些国际会议期间有过交谈，两人最后一次简短的交谈要上溯到去年11月在越南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 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提出要改善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但关于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事件的调查，以及一名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遇害事件，使得美俄关系不断恶化，领导人高峰会谈迟迟无法提上日程。周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抵达莫斯科访问，为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做最后准备。普京当晚在克里姆林宫与波尔顿会谈时曾表示，希望两国至少能为全面恢复关系迈出第一步。他表示，俄罗斯从没有想与美国对抗，但他认为美俄关系目前状况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奥巴马曾在任内试图推动美俄关系有新的发展，但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是在克里米亚或乌克兰问题上，美俄均难以调和对立。一名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遇害事件更促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采取驱逐俄国外交官的行动。此次会晤地点选择在赫尔辛基，而不是在美国或俄罗斯某地，足以显示双方关系仍然十分微妙。根据克里姆林宫28日发表的公报，两国领导人将会在赫尔辛基峰会上讨论美俄关系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前景。白宫方面则表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美俄关系问题以及一些国家安全有关的议题。
另外，美国法律草案建议美军参加台湾的军演。中国大陆方面表示，新系列的军事行动针对台独势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耿详细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这个草案版本，并未对涉台部分内容进行修改。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本月初通过的草案修正版中，提出了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及军事交流条文，内容还有支持美军参加台湾汉光军演，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疗船访台，加强美台人道救援合作等项目。该草案指出，美国现行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美国因此会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和安全合作，支持台湾维持足够防御能力，强烈支持台湾获得防御性武器，尤其是不对称及海面下作战能力，改善对台军售可预测性，及时对台湾提出的采购需求作出回应等内容。涉台草案第1243项条款还建议美国国防部长推动有关强化台湾安全的交流，包括支持美军参加与台湾的军事演习，例如每年的汉光演习邀请台方参与美国军事演习，及依照台湾旅行法展开美台高级防务官员及军事将领之间的交流。据悉，美国参议院已在今年五月通过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的另一版本，众议院版本的涉台部分与上述版本内容有所出入，但也包含了要求美军加强与台方作战准备合作及鼓励美台高级防务官员依法交流的多项内容。目前，美国参众两院正在就双方表决通过的草案版本进行协调，并会在各自就最终版本投票通过后送交白宫，经总统签字后成为法律。参议院版本的草案还囊括针对中国大陆禁止美国防长邀请或促成中国军队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及有关维持对中兴通讯七年销售禁令的内容。此外，美国国防部在本周证实了将对台出售总价值为$83,600,00036辆 AAV-7A一型两栖突击车，预计在2020年7月完成的消息。北京方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强调，解放军会根据台海两岸形势的变化发展，按照计划实施相关训练。他还证实，先前有媒体报道，部分中国舰艇在上周经台湾东部海域南下，由台巴士海峡向西，并且在台湾西南海域逗留的消息。他说，这一系列军事行为是针对台独分裂分子。他强调，这是为防止台湾民众的福祉因台独图谋而受到损害。
欧洲的稳定倡议组织谈难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棘手的移民问题是欧盟本次峰会的讨论焦点。在此之际，一名为欧洲稳定倡议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杰拉尔德先生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帕斯卡尔的采访。他谈到了其个人对欧盟如何走出当前难民问题困境的思考。他用法语说：
必须有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团体想要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尽快就避难权做决定。其次，必须任命某人有能力与西部非洲国家展开谈判，提供某些东西，让这些国家在接收本国公民回流上受益。第三，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无意在欧盟内部设立边境，重要的是人们停止谈论那些无法实现的计划。在全欧洲方面内分摊难民，这极其的困难，强迫一些人去某些国家，而这些国家觉得接收他们无益。一边有狭隘的政治力量，另一边则有那些想要捍卫欧洲内部边境开放的人们。一个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欧洲，一个也能够以共同方式解决问题的欧洲。人们已于发生在希腊和2016年发生在土耳其的事态中展现过，这是有可能的。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介绍说，欧洲稳定倡议组织也是欧盟与土耳其之间难民协议的构思方。
欧盟峰会召开一天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兹克发言人表示，由于一个国家的反对，欧盟未能在防御和贸易上通过最终声明。根据可靠消息报道说，这是意大利阻止了共同的结论。欧盟理事会主席图兹克建议，在欧盟之外为在海难中获救的移民建立一个所谓的登陆中心。部分欧盟成员国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一部分国家则更希望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移民中心。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建造这样的封闭营地。曾参加过会谈的利比亚、阿尔巴尼亚明确拒绝了相关的思路，就连联邦总理默克尔也表示反对，因为这样的营地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司法和组织方面的问题。以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府为首的一部分人想彻底摆脱迄今实行的都柏林庇护程序的规则，而以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想拒收任何的难民，而是最多提供一些财政的支持。他们想其他国家来承担责任，而自己却不承担责任。民粹主义分子参与执政的奥地利也采取了这种路线。除了也许法国和西班牙之外，联邦总理默克尔在其移民政策立场上不再有真正的盟友。据德国政府官员在峰会召开的前一天证实，默克尔试图同各欧盟成员国分别签署双边协议的努力进展不大，让意大利、希腊或者奥地利等国家在数天之内就做好签署协议，立即接纳已经到德国边境的申请庇护者们，这是难以想象的难问题。为了继续扩大利用可再生能源，法国政府6月28日推出了让位太阳能的计划。政府不仅鼓励家庭要多安装光伏电池板，超市、兵营等集体设施也使用太阳能的机构会获得政府的补贴。安装统计，截止到2017年年底，法共医院有3万个家庭已经安装了光伏电池板，15000个农业设施已经涉足太阳能光伏的发展，既有 13% 的农场都安装了光伏电池板。针对家庭的补贴计划，如果一个家庭安装电太阳能的热水器，政府将补贴 40% 以示鼓励。超市也会逐步跟进太阳能，在房顶或者是停车场安装太阳能设施的超市会获得政府的补贴。法国政府还将鼓励太阳能城市、太阳能社区或者是太阳能发展好的省份。部队也承诺在2025年开垦2000公顷的太阳能。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6月26日在法国巴黎出席第三届世界核工业展览会时说，核电在长期内仍然不可缺少，法国将投资100亿欧元支持民用核工业和可再生能源的创新。英国宇航系统在澳大利亚海洋的5000护卫舰项目中招标获胜， 这份总价值为$263亿的军售大单一经提出，便吸引了世界各大造船公司的强烈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经美国总统特朗普首肯，美方计划对价值$34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决定将在7月6日开始实施。作为对美方施压的回应，中国当局也宣布将会在当天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而特朗普也就这一预想结果曾做出过，如果中方采取报复行为，将相继向价值总4000亿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威胁。这意味着这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间的贸易战一旦打响，将使美国对华征收关税总额近4500亿，距离中美去年的贸易总额仅剩500亿的商品战备赦免，导致两国间贸易战全面爆发的余地。正当中美之间贸易战阴云密布之际，一直保持低调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透过美国媒体报道，在今日会见欧美跨国巨头及公司代表时，则做出了要对美国以牙还牙的放话。习近平此次就中美之间贸易战的强硬表态也立即引来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着北京要在中美贸易对抗中准备全力以赴更上一层楼的架势和回击。在中国领导人做出如此类似栗战书的表态后，中国商务部则在本周四就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首次发布了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强调将进一步开放经济，并指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终点。中方此举不但有着就贸易问题为自身对来自美方的指控进行辩护，还甚至有着向全世界正在与美国就贸易问题发生摩擦的各方呼吁一道支持自由贸易理念及共同抨击由特朗普政府所体现的单边主义的宣言。美国方面，特朗普在6月15日宣布对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则将在下月6日起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的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则在第二天于官网公布对来自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25%，涉及商品约340亿，并从当日起生效。虽然中美高层之间曾为避免贸易战及希望达成妥协组织过多次经贸磋商，习近平和特朗普也屡次派遣特使谈判，开赴对方首都进行交流，但就目前来看，中美之间将很难在7月6日首批关税增长大限来临之前达成相互的协议。美国总统顾问鹰派代表人物纳瓦罗也在是近日强调，中国低估了特朗普的决心。纳瓦罗说，如果中方不改变其掠夺式贸易方式，将会增加更多从中国进口产品种类数额更为醒目的关税。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中美之间贸易问题不能通过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专门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及协调和仲裁成员国之间贸易纠纷的世界贸易组织平台而解决呢？分析认为，这则是中美之间所存在的不论是巨大贸易逆差，还是美方所指控的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都极为复杂且巨大。美方不认为世贸组织有能力，也无法高效地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此外，美国贸易代表也在今年将就要求世贸组织改革列入到了当下的美国政府施政计划的内容当中。由此可见，美国对当下以2年1次的成员国部长级会议才能解决部分关键性问题等该组织自身存在的缺陷也并不满意。更为重要的是，世贸组织也是美方选择向中国发难，并指责中方未遵守入世承诺，依然有涉及让外国在华企业强行进行技术转让，并不尊重美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的首要谴责平台。而中国驻世贸组织的代表也每每会在美方发言后对指责加以批评，导致多数会议停滞不前，相关动议及案件被搁置的现象频繁出现。这在奉行美国至上、对中美贸易现状不平的 特朗普来说则是不可接受的现象。面对美方的批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这份题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的文件中强调，中方在入世17年来切实履行入世承诺，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以及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景愿与行动。首先就中国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问题，白皮书用大篇幅列举了中国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入世三大承诺所做出的行动和取得的成就，并称尽管质疑声不绝于耳，但多数成员国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表现充分认可。前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还甚至给中国打出了 A+ 的高分。白皮书还重申了中国追求互利双赢的经贸战略，并称中国将以更为全面、深入、多样的方式持续开放。当天的新闻会上，与会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答记者问时，就中国是否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及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作为等关键问题上加以答复。他表示，针对有观点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而其他成员国因此吃了亏，他则称这一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没有一个世贸组织成员因为中国加入该组织而经济恶化或者吃亏。他在提到有媒体称中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中美贸易摩擦的起源时，则表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场非常坚定，成效有目共睹。关于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指责是无中生有且毫无事实根据的。感谢您收听尤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长前往北京倾听中国人，倾听是加了引号的倾听，这是6月28号《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一个标题。署名布黑斯·贝特霍雷蒂的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告诉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说，中国不会放弃其领土的哪怕是一个平方厘米，而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张加剧了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之后，于6月28号星期四飞往首尔，然后再飞往东京。星期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京意识到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但是北京不会逃避纠纷。习近平在会后公告中说，我们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的态度是坚定和明确的，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哪怕是一平方厘米的领土。马蒂斯还会见了他的同仁魏峰和，并邀请魏峰和到五角大楼做客。马蒂斯也会见了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前中国外交顾问杨洁篪。五角大楼领导人上一次访问中国是2014年。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一正式的声明是对美国国防部长六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年度亚洲安全论坛上讲话的回应。绰号疯狗的马蒂斯在6月2号的讲话中猛烈抨击了中国将南中国海斯帕拉利斯群岛的人造设施军事化。马蒂斯说，部署的作战系统与军事用途密不可分，目的是为了恐吓和胁迫。在新加坡，马蒂斯随后又表示说，这一军事化与习近平于2015年在白宫向奥巴马给出的公开保证是直接相矛盾的。因此马蒂斯解释说，中国有在2018年太平洋沿岸演习中受到了干扰。五角大楼领导人在演讲中还重申了美国坚定承诺提供给台湾其防御所需的武器和服务。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意见和利益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减少。华盛顿正在通过新的法律和决定加强对台湾的战略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进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接近台湾的演习。中国海军于6月25号宣布，他组织了为期好几天在福尔摩沙海峡进行的战斗演习。北京对台湾政府采取攻势，指责台湾政府准备宣布独立，而美国则认为自己是解决台湾未来问题的和平民主办法的保证。文章说，尽管北京和华盛顿存在分歧，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在抵达中国之前表示，他去北京是要倾听中国人的，主要处理两国之间可能的合作，比如阿富汗和朝鲜问题。华盛顿寻求在朝鲜发生危机的时候与北京紧急合作的计划。美国希望中国支持朝鲜的无核化，可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6月12号金特会后的背景下进行合作。朝鲜问题将成为马蒂斯在首尔和东京举行的亚洲之行的中心。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题目是中方学者质疑特经会应该还签有阴阳合同。
短短三个月之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上周第三次访问中国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朝关系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邓一文的评论说，特经会过后仅一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带着他的几乎全部人马访问北京，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谈。这是金正恩三个月内第三次访华，如此密集程度，就是其父金正日时代也未曾有过。这反映了朝鲜半岛当下复杂而微妙的局势。特经会雷声大雨点小，事兆隆重，但实际取得的成果有限，而且主要有利于朝鲜，所以外界特别是中方学者有人质疑特经会应该还签有不宜公开的秘密条款，即所谓阴阳合同，否则无法解释特朗普对峰会的兴奋和夸耀。如果特经会确有阴阳合同，北京事前是否知晓？如果不知晓，金正恩这次到北京无疑是要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并寻求中方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金正恩也会将特经会的有关细节或者美朝双方有共识但未写入联合声明的内容向中方说明。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金正恩委员长19日至20日第三次访问中国，受到美韩舆论的高度关注。说到底，那些人就是希望完全由美韩主导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国只起向朝鲜施压的作用。中朝关系是否改善以及如何改善，应当从属于美韩处理与朝鲜关系的节奏。美韩一些人都担心中朝改善关系成为不可控的变量。中朝两国之间存在传统的政治和安全纽带，朝鲜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新战略路线，公开宣示无核化的决心，是北京和平壤之间在一段时间里的严重分歧得到化解。朝鲜注重发展的新战略与中国一下子出现大量接口，展望未来，中朝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中国无疑是既能提供各种帮助又最能让朝鲜有安全感的伙伴。香港明报的社论说，1994年，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接过权力，6年后才首次访华。期间，中朝之间也有很多猜疑和局语，主要原因是朝鲜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2012年，金正恩接棒，同样是6年后第一次访华。期间，中朝互不往来，关系不断恶化，连中国派出的特使也在平壤坐冷板凳。朝鲜搞核武，中国劝阻以致警告，金正恩一意孤行，中国被迫加入联合国的制裁行列。朝鲜公开指责中国和资本主义大鳄狼狈为奸。数月前， 朝鲜和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单独联系，特金会行前两次来中国，是否对中国言听计从或有不同理解，为无论如何客观上面子给足了中国。金正恩87天内第三次访华，有理由相信这是金正恩裹挟着美国承诺来敲中国的门，可能有什么样的更大收获。朝鲜这一招历史上也有过。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习近平会晤金正恩提出对北韩三个方面的支持不变，即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这是北京对北韩的进一步承诺，意在让北韩放心北京不会抛弃北韩，并将保证平壤政权安全。金正恩与中方就半岛问题沟通，说明平壤已就执行承诺向中方做了报备，希望中国发挥作用，让美国遵守承诺。习近平强调中朝关系的重要性，既是对北韩的诚意表达，也是对平壤威慑，意指如果平壤改善与美韩关系上战略定位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改变，比如向美国倾斜，北京不会接受。习近平与川普协调共同施压金正恩，本是良好合作的开端，没想到川普回国两天立即又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北京必然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是否牵动金正恩去和日程或条件，内情开始充满复杂变因，也在酝酿日后的川普金正恩再会面。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马里兰州一家报馆发生枪击案，死伤多人，枪手被捕。英国工党国会议员上周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跟进刘霞的近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会谈。意大利杯格布鲁塞尔欧盟小型峰会。下面首先请听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特朗普政府呼吁禁购伊朗石油，续推油价走高。
各位听众，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他产油国几天前达成的增产协议尚未来得及稳定市场信心。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又呼吁所有国家在今年11月以前停购伊朗石油，更增添了价格走高的压力。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当天应声走高，28日亚洲市场上油价继续攀升。当地时间清早时，纽约油8月份期货价格上升至每桶 70.82 美元，比前一天又提高了29美分。应该说，近期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一直面对走高压力，油价在经过多年跌落之后，随市场需求增长而逐渐攀升。美国、印度和中国近期均呼吁增产，以便压低价格，同时也避免供不应求造成的缺口掣肘经济增长。一周前，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终于在6月22日就提高产量达成共识。一天之后，欧佩克又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成员共24个产油国就自今年7月起增加产量取得一致。双方在一份公报中承诺将 100% 的执行2017年1月起生效执行的协议。事实上，自2017年1月至今，各产油国的产量远低于协约规定的产量。倘若 100% 执行这项协议，那可能意味着欧佩克及非欧佩克产油国将大约平均每天增产100万桶原油。但是，这项增产承诺并没能立即让市场放心，甚至相反，增产决定宣布的当天，市场价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继续走高。23日，欧洲市场收盘时，北海伯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上涨 2.5 美元，纽约市场上纽约油每桶价格也上升了 3.04 美元。业内分析人士指出，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的增产共识事实上过于模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虽然都希望增产， 担心需求增长及油价上升带来的市场过热产生负面效应，但已经面对特朗普政府恢复制裁措施压力之下的伊朗反对大幅增产，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显然没能真正回应市场的不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目前达成的增产量将很快就被随暑期假日来临而走高的市场需求消化掉，而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得这种市场需求可能远大于预期。的确，目前市场上供给方出现多种不确定因素。沙特阿拉伯及俄罗斯等国虽然承诺增产，但重要产油国利比亚因为内战持续无法全面投入生产，委内瑞拉也因为政治经济困境而无法恢复原油水平。而加拿大一家油砂提炼厂因故障上周被迫暂时关门，何时恢复生产尚没有确定日期。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原油储备上周减少了900,000桶。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供给市场的压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要求世界各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措施，对于走高压力下的石油价格无疑有些推波助澜。这与特朗普此前向欧佩克组织施加压力，要求降低油价的努力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尽管这项禁令要求各国在11月4日将从伊朗的购油量缩减为零，但美国政府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及决心使得市场预期伊朗的石油出口会大幅减少，供给市场更添压力。27日，美国市场上原油价格达到了最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油8月期货价格达到每桶 73.06 美元，这是自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价格。美国炼油厂目前均已全负荷运转，专家分析称，美国恐怕难以继续增加产量应对需求。如果说特朗普要求世界各国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有点作茧自缚的话，这项措施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政府强化对伊朗制裁的政治需要呢？分析人士普遍估计，欧洲国家可能会为避免美国政府的制裁而减少从伊朗进口原油，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服从禁令。印度外长28日就已经就此作出答复，印度不会俯首听命，会继续与伊朗的能源交易。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的中国是否会遵守禁令更是难以预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尚未明确表态是否将无视特朗普政府的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虽然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友好国家，中国会在符合各自国际法义务的框架内保持着正常交往与合作，包括经贸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但中方似乎也为自己留出了余地。陆康在回答问题时首先表示，这是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需要向美方求证。从某种程度上说，鉴于中国目前努力推动进口石油以人民币计价，美国的禁令因此对中国相对效力有限。但在中美贸易关系如此紧张的当下，不顾美国禁令可以是向美国施加压力的砝码，也可以是进一步扩大紧张关系的因素。总之，从目前来看，石油价格可能仍将会在一定时间内受推高压力的困扰。以上是今日经济。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最近发生一起所谓的“糊涂大间谍”的案件，主角是台湾新党的新生代重量级人物王秉忠。他是因前阵子发生的中国大陆周鸿祎在台湾被台湾检调单位国安局查出的共谍案被捕之后，连带一起像一串粽子般的一一揭发出幕后的连带涉及人。这位王秉忠还曾经被中国主席习近平重视并予以接见。整个案情的发展，本次的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做进一步的介绍。东豪您好。
哎，边长大家好。
东豪，台湾新党的这个王秉忠真的是中共的间谍吗？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如果中共在台湾吸收一个间谍，为什么找上王秉忠哈？
嗯，
那我们先看到台湾的司法单位是不能起诉的王秉忠，
嗯，
那他有提供了一些证据，未来是要看能不能说服法官，
嗯，
那这里面非常有趣的是，他跟中共的有一些情报部门的人有些往来，
嗯，
那这里面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第一次看到说。中央军委会是一个中共军事统领上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
嗯，
那在王秉忠呢，他的往来对象之一啊，就有中央军委会的下属机构。
嗯，
那我就解释一下，就是说中央军委会他现在的主席当然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也是中共的国家主席。然后呢，在中央军委会下面，他有一个政治工作部。那政治工作部，因为它是军委会所属的政治工作部，大概我们可以从政治工作这四个字里面，你可以大概做一些联想跟理解。那政治工作部下面有一个所谓的对外联络局，
嗯，
那对外联络局呢，在上海市啊，有一个上海联络局。那有的时候呢，中共会称这个上海联络局呢，叫做对外联络办公室，或者叫第七办公室，
嗯，
那它主要呢，就是做对台湾的情报工作。王秉忠他们这些人非常有趣哈，
嗯，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里面，它有两个对口单位。一个是国务院所属的政府部门的国务院所属的国台办，国台办下设政党局，那政党局就是跟台湾的政党做联系工作。
嗯，
那王秉忠有些经费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国务院的对台国台办的这个系统。但是呢，在指挥上呢，或者是在情报的一些回报上面呢，指导单位呢，就是来自我刚才讲的这个叫做上海市的对外联络办公室，我们就简称对外办。对外办它的最后溯源呢，是隶属在中央军委会。虽然它这个案子就非常有趣，
嗯，
可是这个里面。也充满了很多笑话哈，
嗯，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组织，
是，
但是呢，王秉忠呢，在他被找到的一些文件资料里面呢，发现他曾经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嗯，
然后呢，在跟这个国台办也好，或者跟这个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啊的这个接触过程当中，他常常担心说，一个是他在台湾的这些同志哈，
嗯，
会不会抛弃他或者离开他自己单飞。那像个国台办跟政党局对他经费上的支持会不会发生变化？那他有时候呢会把这些困扰跟问题啊，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去问神哈。
嗯，
那因为王秉忠的爸爸叫王进步，王进步呢在大台北地区呢，他有主持一个庙哈。
嗯，
这个庙刚好就是拜台湾的一个民间很普遍的这种信仰，就是这个拜天府的这个五府千岁哈。那我们都会习惯称这种拜天府的所圣奉的这种本土信仰中，我们都叫王爷、啊。
王爷是吧？
应该讲说是一个管理庙宇的人哈。
嗯嗯嗯。
那他们就直接问这个他爸爸负责这个神坛呐、啊，问说、
嗯、
这个王爷啊，我这个比如说国台办这边啊，到底会不会支持他呀？那像跟他一起出道的，现在在台湾统派里面。年轻一辈常常上电视的有一位叫侯汉廷，
嗯，
侯汉廷要单飞啊，怎么办呢、啊？
嗯，
而且在习俗上哈、啊，通常在台湾你在求神问卜的时候呢，通常最后你会把这些你求神问卜的东西的那些字条啊会烧掉，
嗯，
王秉忠很天才，他这些东西啊，他爸爸把他留下来了，
嗯，
所以这一留下来就麻烦了，因为什么呢？
所以你说的天才也是有点白痴的意思了，
对对对，有点讽刺了哈、
嗯嗯嗯
啊。所以台湾的检察官呢就把这些东西当作证据之一啊，就把他。当作起诉的一个物证之一，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对白，有很多他所希望求神问卜知道的事情，
嗯，
包括说，因为国台办当初最早的时候啊，承诺他是1500万的一个经费，
嗯，
先给他600万的一个开办费，然后在后面说这个一年提供1500万，后来呢，这个经费看样子是可能要删减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常开个玩笑啊，就说因为他有个600万的开办费，国台办要承诺他1500万的一个预算嘛，好，一年1500万，我们就开玩笑讲说、啊，在台湾每一个人应该都有比照王秉忠都应该有超过2000万新台币的这个身价，
嗯嗯，
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开玩笑、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因为他太笨了，是吧？
王秉忠都可以跟国台办拿到2000万，
嗯嗯，
啊，那这个就是非常讽刺的一个事情，
嗯嗯。听说他这个王氏父子还带了一批团到中国武当山。山去游了一趟，还是中国这个出资啊？
对，是事实上好像武当山，因为他们拜神嘛，哈，所以他们也有安排去武当山。那这种活动呢，还会安排，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他这个所谓隶属在中央军委会啊以下，这个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啊，他的一个负责人姓赵，叫赵超。
嗯，
那像他们在联络的时候呢，他给这个赵超对外办的这些官员呢、啊，给了一个取一个绰号叫 Super 啊，
嗯 ，Super。
那他就会像他们的记事簿，把记事簿就会保留到说，他们要去武当山。
嗯，
赵超呢，专程会赶到。武当山去看他爸爸，
嗯，
然后会交代一 一些事情。
嗯，
然后呢，这里面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些钱呢，他们都用一些特殊的代号。
嗯，
比如说，因为他们有时候见面除了谈事情，有时候是要拿钱的嘛，哈。
嗯，
那像他们拿钱就不能直接讲拿钱啊。
嗯，
就要说要书啊，啊，要美国的书啊，要香港的书还是日本的书啊？这里面什么意思呢？讲美国的书啊，其实他的意思是讲说他这次是要拿美金。
美金，嗯。
那如果讲香港的书呢，就是说他这次要拿的是港币。
嗯，
啊，那当然你就可以想是，如果是拿是人民币的时候，他不讲中国出的书，他就是说老母出的书，就是、老母亲出的书。
嗯，中国是老母，
还有这个母亲祖国的一个意思。
嗯嗯嗯。
然后呢，如果说买一本书，大概就是指啊100张。
嗯。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哈，如果说它的票面价值是100的话，100张就是10000。就是说，如果是美国的书10本，那大概就是10000美金。
嗯嗯嗯。
如果它是5本，那就是50000美金。
嗯。
所以他们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而且让你觉得有点好笑的用词。
嗯，那他跟周鸿祎这个案子，和跟那个李明哲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了呢？
啊，其实这两个案子本来是各自不同的一个状况哈。
嗯，
但是
他就是周鸿祎引荐给国台办的嘛。
对，嗯、因为他的联络人呢、啊、就是周鸿祎哈。
对、嗯，
那在他们的联络资料里面，他其实这几个人会有代号的哈。
嗯，
就是像王敏忠是1号嘛哈，然后侯汉廷我记得好像是3号吧哈。
嗯，
2号好像另外一个。那他们各自要发展一些台湾特种部队的人事关系，
嗯，
然后发展的过程呢，彼此他们要求不要讨论，那直接汇报给4号。那4号是谁呢？
嗯，
在台湾检察官提供的资料里面呢，4号就是周鸿祎，
嗯，
也就是周鸿祎啊，这是我们在看那些谍报工作里面常有的现象，
嗯，
就是他们采用单线领导，也就是王秉忠也好，侯汉廷也好，都是单独向周鸿祎负责，
嗯，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啊，当初台湾的检察官呢，就把他当作证人处理，也就是说把这个视为周鸿祎的另外的案子，
嗯，
那这些并案到台湾的高等法院，
嗯，
后来台湾的法官认为说这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啊，你不能并案处理，
嗯，
所以就把王秉忠这几个人呢重新发给台湾的检察官，
嗯，
所以王秉忠后来也就因为这样子才正式的被起诉，
嗯，
因为他的正式的起诉，我们后来才根据起诉书的这个新闻资料，我们才看到原来这中间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嗯，
啊，原来他跟中国方面的窗口最高的层级其实已经不是国台办了，而是他们的上头的指挥系统已经可以接到中央军会政治工作部和这个对外联络局的这个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们接触的都是台湾的现役或者是退伍的军人，
嗯，
就是他们对特种部队的军人特别有兴趣，
嗯，
所以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会觉得很夸张好笑，
嗯，
但实际上如果看他接触的对象，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或者台湾的很多人来讲，其实是非常严肃而敏感的，所以我们在王秉忠这个案子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到中共方面对台湾想要掌握的状况，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有点饥不择食的这种状况。
嗯嗯，还有就是这个王秉忠给人家那感觉很怪异，他说话也怪里怪气的，他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而且他那个背景学历这履历也不简单啊，就是建中也是第一等的高中，台大政大外交研究所的学历，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啊？王秉忠其实从他念国中的时候就有这种特质，
嗯，
他当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嗯，
而且他从台湾最好的一所中学建国中学，
嗯，
然后台大一路上来，他常常也觉得他自己是这样子天才跟白痴哈一线之隔，
嗯，
所以他习惯用夸张的一些动作跟表达方式，
嗯，
那这个也就形成了他在台湾政治上光谱里面年轻一辈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记号，
嗯，
也因为这个样子，事实上我刚才讲到说他对另外一个人有点嫉妒，就是侯汉廷，
嗯，
因为侯汉廷呢跟他比起来，台湾有些电视台喜欢找侯汉廷上电视，
嗯，
那能够上电视发表意见当评论的影响力会来得在台面上，所以事实上王秉忠就曾经跟上海电台办的官员聊到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他们之间彼此间也会有嫉妒，因为他们这个小圈圈其实人很少，4、5个人，
嗯，
一共4、5个人里面都有些内部矛盾。那王秉忠个人来讲，他其实他是刻意学这种北京腔卷舌音，
嗯，
因为他的爸妈其实都是本省人，
哦，
那事实上他的台语本身就讲得非常好，
嗯，
他的台语是不错的，
嗯，
不过他是非常的信仰大中国主义。
嗯，
所以呢，他父亲也是这样子的人，就让父子在这一块上来讲，他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大中国的色彩。
嗯，啊，那就说这个王秉忠好像听说还蛮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重视啊，他的2015年还前往这个北京参加这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还有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他是成员之一，而且还受到这个习近平的接见。
是的，因为反法西斯这个事情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嗯，
那台湾方面一定要有代表参加。2015年的时候，其实中共已经知道说他在对台工作上有严重的挫败，尤其在年轻人这一块哈，
嗯，
所以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就特别挑选了一批年轻的人， 那王炳忠他在政党属性上属于新党，
嗯，
那新党的党主席是郁明，郁明跟中共高层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
嗯，
所以他是在那一次里面被安排去跟郁明他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参访，
嗯，
那也因为他的学历很问诊。他基本上算年轻，口才也不错，
嗯，
又有漂亮的学历，
嗯，
所以呢，在那一次里面，他就成为所谓的台湾青年的代表样板，
嗯，
然后当然也就安排了跟习近平有一个，因为当时的总书记习近平的一个握手拍照的一个机会，
嗯，
那在那一瞬间呢，在那一刻，在他拍照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一个疯疯癫癫的王炳忠，因为那个时候的王炳忠其实表现得非常的有礼貌而正常，
嗯，
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他本来就有点刻意用这种方式在台湾制造一个聚光的效果，
嗯，
那所以他常常有一些疯疯癫癫或者很怪异的一个做法或表情，
嗯，
可是在面对习近平的时候呢，这些全部都收起来，他表现得非常中规中矩，
嗯，那现在习近平还用他吗？
事实上，那只是一个见面啊，那只是一个见面。
嗯嗯。
习近平不会去管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嗯。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那一次见面的前后呢，也就是王炳忠跟国台办政党局，同时也跟这个上海对外联络办公室啊，
嗯，
产生了进一步的接触。
嗯。
事实上啊，我们事后来看啊，跟习近平的那个见面，跟后来他跨过郁慕明直接跟中共的情报单位的这种联系，
嗯，
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巧合。
嗯、
那这种巧合呢，很显然，中共。嗯，他们对台部门，不管是国台办也好，或者是中央军委会也好，他们显然都急于要发展不同的路径。
嗯，
反正只要能够抓到的，通通都运用。
嗯，
对，才会有王炳忠这个个案。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台湾最近发生一起所谓的“糊涂大间谍案”，就是曾经被中国主席习近平重视并予以接见的台湾新党重量级政治人物，年轻一代的王炳忠。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ophi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介绍法国南部的历史明珠尼姆城。
6月29号和3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巴黎举办的第42次会议上，要进行审议的30个今年申请入遗的遗产地中，就有法国南部的著名历史重镇尼姆市。但从上个月国际古籍遗址理事会公布的报告看，尼姆市今年进入适宜名录的希望似乎并不大。这个对世界文化古迹了如指掌的理事会的成员评选的眼光显然十分的挑剔和严格。他们在报告中将尼姆与其他已经列入适宜名录的同类城市，比如法国的阿尔勒、奥朗日、里昂和希腊的雅典以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等城市进行了对比后表示，尼姆所拥有的那些在罗马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古建筑遗迹并不具有特殊的代表性。报告认为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足以让尼姆进入门槛显然很高的适宜名录。另外，这个委员会还认为尼姆市的申请报告中所称的代表着独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也需要进一步的佐证，因为尼姆从18世纪开始重视古建筑对城市整体建筑的影响力，但是这也毫无新鲜之处，因为当时法国甚至欧洲的各地都采取了同样的城市建筑的趋势，所以非要说它有特别之处，显然具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似乎也没有将尼姆市入遗的大门完全关闭，还是留了一条小缝。报告中最后说，在申请入遗应该具备的条件中，尼姆市在保护、保存和管理遗产的问题上，尽管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的确已经做到了可圈可点。因此，这个委员会虽然并不看好尼姆最后的入选资格，但是还是表示，如果尼姆市的申请委员会再对申请的报告进行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那么，在本周谜底揭晓之前，本次节目就先带听众朋友们到这座法国南方著名的观光古城进行浏览。 在法国大名鼎鼎的尼姆是加尔省的省会，也是这个省的最大城市，面积为162平方公里，人口24万，位于罗纳河以西，靠近地中海，常年阳光灿烂，光照日达到300天之上，被称为是法国最温暖的城市。在法语里，尼姆也是泉水精灵的名字，所以这个城市沿街各处都可以见到造型特殊的喷泉，灵动的泉水让整个城市都充满着活泼的气息。尼姆也被人形容是世界上最完整的罗马古迹，这里到处都有罗马人留下来的遗迹，这一点和另一座历史古城阿尔勒非常相似。但是尼姆的历史要比阿尔勒更加悠久，尼姆也堪称是一座既浪漫古典又现代的艺术之都。在公元前49年时，马赛沦陷后，尼姆也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喜欢在所到之处大兴建筑，炫耀胜利，也同时推广自己生活方式的罗马人自然也没有放弃在尼姆大兴土木的机会，在这里留下了众多的建筑物，而最重要的观光景点就包括竞技场、四方神殿和马涅古塔等等。古罗马的竞技场是尼姆的主要罗马古迹之一，也是当前世界上保存的最完整的古罗马的竞技场，是世界上现存400座罗马竞技场中最大的20座之一，气势可谓是雄伟，而且不乏典雅。从外面可以看到顶部的60道拱门，坐在竞赛场的顶层就可以眺望整个尼姆市的风光。方形神殿是一座古旧的希腊罗马式的神殿，神殿的建筑特色是科斯特式的圆柱，高约17米，深26米，同样建于公元1世纪时的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他把罗马时期的神殿形式原原本本地保留了下来。神殿建成后曾经作为市政府的大楼和教堂，现在则成为丰富收藏的古代博物馆。另一座最具特色的古罗马的遗迹马涅塔，在古代是用来眺望远处防止敌人入侵的堡垒式的建筑，现在的塔内还有残留的140个阶梯，站在塔顶上远近的风光也可以尽收眼底。历史的沉淀将罗马统治时期的建筑遗留了下来，在这些历史遗迹前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当年罗马帝国时期的鼎盛，听到剧场和竞技场里发出的喊声，体验到古人对神灵的崇敬，也看到匠人们令人惊叹的智慧结晶。和众多的历史古城一样，尼姆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这也是后人和历史进行接触的重要的时光隧道。没有被岁月摧毁的历史遗迹的重要性，也许在于随时提醒着后人时光的短暂和转瞬即逝。犹如牡丹亭里的名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了断井屯垣，令人深思。实际上，无论尼姆最后是否能成为世遗名录上的一员，这座城市都是法国南部众多的历史古城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马里兰州一家报馆发生枪击案，死伤多人，枪手被捕。英国工党国会议员上周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跟进刘霞的近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会谈。意大利杯葛布鲁塞尔的欧盟小型峰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Brigitte 演唱的歌曲巴黎，巴黎。
Des nuages mangent le ciel, avaler la tour Eiffel, Paris, je t'aime et tu m'énerves. Elle est si fatigante, un théâtre si bruyante, Paris, tu crains et tu me hantes. 在。